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傅小丽走出冤狱后频遭骚扰，深圳龙岗看守所非法关押多名法轮功学员，曝光河北省女子监狱13监区狱警落劫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傅小丽女士2022年2月28日在结束冤狱回家的路上，遭到三个自称是深圳执法者的阻挡，他们欲将傅女士带往别处问话，没有得逞，当局人员至今仍不断打电话骚扰傅家。现年48岁的傅小丽硕士毕业，曾任职郑州大学商学院教师、外企财务总监。傅小丽于1999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傅小丽曾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期间遭酷刑折磨。后来傅小丽被郑州大学非法开除公职，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20年2月，傅小丽被深圳南湖派出所警察李江河等人闯入住处绑架。在随后的两年中，傅小丽先后被非法囚禁在深圳第四看守所、罗湖看守所、深圳第三看守所、盐田看守所、龙岗新看守所等。同年10月，傅小丽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两年，罚款3000元。2022年2月28日是傅小丽结束两年冤狱的日子。当天在被家人接回家的路上，傅小丽遭到自称是深圳执法人员的阻挡，声称要将她带往别处问话。在傅小丽及家人的共同抵制下，他们没能得逞，但随后傅小丽及家人多次被中共人员电话骚扰。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龙岗看守所目前非法关押着多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被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有65岁的南明敏、34岁的马艳平、46岁的林乐红、30多岁的陈立芳，还有其他人的信息目前不详。多数法轮功学员是被秘密绑架的，在被绑架到看守所的前几个月，很难有家人或朋友知道他们的消息，所以多数被关押的学员都是在数月后才会报道出来。南明敏是一名退休会计，他于2020年5月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半，因疫情未转至监狱，他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深圳龙岗看守所。李乐红、马艳平被关押在龙岗区看守所1年多。2021年12月，林乐红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马艳平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两人都被勒索罚金5000元。林乐红多次绝食反迫害，遭看守所强制灌食，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据了解，在大约15个女监室中，基本每个监室都有1至2名法轮功学员，那里环境恶劣，狱警经常以利益胁迫其他在押人员看管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女子监狱13监区狱警落劫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后升为教导员，在他任职期间直接参与和操控包家犯人采取体罚、毒打、辱骂、吊挂、剥夺睡眠、压胸与腿紧贴、身上浇水并长时间浸泡、不让洗漱、禁止购物等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造成法轮功学员致死、致伤、致残、神志不清。河北省女子监狱13监区人称魔鬼监区，各监区所有抵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均被送到这里强制转化。在狱警办公室对面一间几平米、冬无暖气、夏无电扇的谈话室里，狱警们每天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或帮教宣讲污蔑法轮功的内容，每天长达19个小时。狱警逼着法轮功学员签所谓的四书，如不配合就采取极其邪恶的手段进行摧残。曹淑兰女士是沧州市南皮县法轮功学员。2012年，曹淑兰被运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在河北省女子监狱， 狱警洛杰对曹淑兰进行体罚，从早晨五点一直站到夜里十二点。曹淑兰两腿两脚肿胀的站不住，只好坐在地上，犯人就用棍子打他。在冬天，洛杰还指使犯人往曹淑兰的头上、棉袄、棉裤、棉鞋里倒冰冷的水，用棍棒猛击曹淑兰的头部、颈部，致使他颈椎错位，脖子肿胀僵硬，吞咽困难，吃东西噎着就是咽不下去。他们每天对曹淑兰殴打、谩骂，狠狠打他的脸，嘴角打得鲜血直流，把人往桌子底下塞。曹淑兰旧伤未去，又接新伤，浑身青紫，体无完肤。长期非人的折磨，致使曹淑兰奄奄一息，心脏十分衰弱。赵桂艳女士是唐山市迁西县东荒峪镇法轮功学员，2014年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河北省女子监狱十三监区，狱警洛杰强迫赵桂艳每天从早上六点站到晚上十二点，还强制给她洗脑，身心的双重折磨，致使赵桂艳抑郁症复发。包家犯人不停地打她嘴巴，不行就用筷子撬她的牙，牙齿撬坏三颗，其他牙齿都松动了。狱警还把赵桂艳两只胳膊绑在十字铁架上，身体悬空挂起来，双脚似沾地不沾地，一吊就是三天。他被吊得两腿浮肿，头脑昏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3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广场举办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活动。学员们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真相横幅，设立征签台传播真相，获得过往民众的支持。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中南海信访局和平上访，要求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得到回应后，学员们散去，整个上访和平落幕。这次大规模和平上访被外界称为425事件，也被称为中南海事件。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原北京武警部队警官徐春雷在活动现场回忆了当年425的亲身经历。他说，当时我去了中南海的西南侧，府右街跟长安街交界的地方，那里已经有很多学员了，路边都站得满满的，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大概八九点钟，人群中听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了，邀请学员代表进去表达诉求。他们进去后，主要提出三大诉求，请尽快释放被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一个合法宽松的修炼环境，让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合法出版。整个过程大家都很有秩序，现场没有人高喊口号，也没有人打标语，都在那里默默地站着，还有的学员在看书。徐春雷接着说，当时我们去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希望政府主持公道，让大家能合法修炼法轮功。到了晚上，听说天津那里放人了，事情解决了，大家就都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自己随身物品还有垃圾清理得很干净，对现场没有一点破坏行为。当时各国的记者也有报道，包括后来部队里内部传达时也说过这个方面。从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疯狂镇压，很多学员虽然被迫害惨重，但大家仍然一直秉承着425精神，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清真相。他还表示，425让世界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是怎样的群体，在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时， 法轮功学员选择了这种和平理性的态度与行为。23年来，法轮功学员们不断地讲清真相，现在已经有3亿9000多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功也获得了全世界许多善良民众的公开支持。中共一直在作恶，特别是这次席卷全世界的病毒，因为中共隐瞒疫情，造成了很多人死亡。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觉醒，一定会有更多人支持法轮功，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希望。民众表示，这个活动是平和的抗议，应该在不同社区传播，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法轮功学员。人们有权利享受信仰自由，不应该因为信仰而受到任何迫害，希望中共早日解体，希望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早日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0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三次闯过病业大关》，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日。我今年61岁，2002年5月我喜得法轮大法，至今已走过了20个年头。我走入修炼的初期正处于迫害的疯狂时期，我的个人修炼也和助师正法融在了一起。虽然走得磕磕绊绊，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我对师尊、对大法的坚信从未有过一丝的动摇。在这里，我只想说说三次正念闯过病业大关的经历，希望对正处于病业中的同修能有一点借鉴。2020年6月份的一天早晨，我被小腹处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痛醒，整个腹都胀胀的，摸哪哪痛，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堵着，上下不通。那时我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我对未修炼的丈夫说，我肚子有点痛，今天就不去店里了。丈夫走后，我想看书，但看不了，肚子里面扯肠挂肚，钻心透骨的痛。我在心里反复默念师尊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句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不知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迷糊过去了，再睁开眼已经是下午3点，一天过去了大半，想想应该喝点水或吃点东西，挣扎着起来，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肚子又痛又胀，汗珠从头上直往下滚。我明白了，我所遇到的磨难病业是我有修大法的愿望，师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把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摆在不同层次中来提高我的心性。晚上丈夫回来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没事儿，同时对他说，不要把我肚子痛的事儿告诉亲戚朋友，让我不受干扰才能好得快。丈夫明白真相，爽快地答应了。我是那种常人所认为的比较嘎气的人，在我能坚持时就学法练静功，由于肚子时时剧痛，堵得上下不通，水也喝不了，饭也吃不下，仅3天时间我就瘦了许多，脸还看得过去，身上只剩下皮包着骨头，自己看都觉得吃惊。我清醒地认识到，绝不能承认旧势力及一切邪恶因素的安排和干扰迫害，我是修法轮大法的， 我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会在法中归正，我所有的一切只归师尊管，只归大法管，一切不让我喝水吃饭迫害我肉身的因素立即解体，能吃一口吃一口，能喝两口喝两口，我的命归大法，地狱无我，我要为众生负责，要为证实大法而活着。肚子痛我也不怕了，疼我也学法练功，腿肿了，肿得很粗很胀。这时有一个声音说，脑血栓，脑血栓，你得脑血栓了。我笑了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你什么也不是，只有我师尊说了算。不管我过去转生过帝王，转生过暴君，转生过奸臣，欠下多大的业债，我只承受师尊让我承受的，只走师尊给我安排的路，全盘否定其他一切安排。同修看我关过得很辛苦，对我说，找些同修帮你发正念吧。我说，不用了，大家都有很多救人的事要做，帮了我就打乱了别人的时间安排，我的关我的难还是我自己过吧。你放心，我就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就能过了这一关。大约过了十几天，腿肿消了，肚子也不那么痛了，但在小腹的右侧鼓起一个碗口大小的包。我什么也不想，就学法练功发正念，做一些家务，尽量把晚饭做好。过些天腿又肿了，肿得比上次还粗还胀。我不受假象干扰，牢记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师尊管，只归大法管，旧势力及一切邪恶因素绝不敢再迫害干扰。如果这样旧势力还敢起破坏作用，就犯了破坏大法的罪，师尊和护法神一定会替我做主。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100%坚信师尊、坚信大法的正念作用下，历经23天，终于闯过了第一关。我有三颗牙坏掉了。2021年正月，我去省城种植牙，牙医要求做血糖、血压检测，血糖检测结果为 15.8。我问正常吗？他说这么高就是糖尿病。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是修炼人，哪来的什么糖尿病？随后又测了几次，数值也不稳定，最高一次 22.1。 我问同修知不知道血糖高是怎么回事，同修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想问一问。同修说我们地区属于糖尿病高发区，亲属也有得这个病的，不怎么好控制。我们当地有近20个血糖高的同修，还有吃药打胰岛素的，也有个别几个同修因为这事拖走肉身的，能闯过这一关的同修寥寥无几。同修说，近来觉得你有点瘦，难道血糖也高吗？我点点头，自己心里想，磨难来了，病业关来了，心性又该提高了，正邪大战又来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顺着后天形成的人的理、人的思维、人的观念，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这个糖尿病很顽固，得上医院去治，得吃药，得打胰岛素，不能拖成综合症，这样就偏离了大法，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另一条路是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磨难业力是提高心性的阶梯，是修大法要过的关，在病业中同化大法，按照师尊讲的法去掉各种执着心，正念正行，这就走了师尊安排的路。我要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只走师尊安排的路。我个人体悟，只要我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心不动，相信师尊的心坚如磐石，什么旧势力，什么干扰迫害，什么形形色色的执着心，在大法面前瞬间就能解体。我的心有底了，纯净了，糖尿病这个人的观念在大法中归正了，解体了，这个假象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给牙医讲真相，牙医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种植牙需要把种植体下到牙槽骨里， 牙医告诉我，三颗牙的创面不小，又植入骨粉，缝合了很多针。你的情况得挂10天吊瓶，吃半个月消炎药。第二天，腮帮子变成了青色，肿起来了，缝的线全立起来了，像一根根针扎在舌头上，舌头卷起来不行，放平也不行，疼得坐立不安。不管我生生世世转生过什么样的生命，欠下多少业债，只消师尊让我消的业，只承受师尊让我承受的，全盘否定其他一切安排。牙医通知我去复查，看看种的牙长得怎么样。我没去，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只按师尊要求去同化大法，一定不会有问题，一定会长得很好。半年过去了，牙医看片子说长得很好，全长上了，三颗牙种上了。我在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闯过了第二关。2022年2月底，有一天晚上在学法小组学法，突然感觉脚底冰凉，肚子又凉又胀，回家后肚子右侧又鼓起碗口大小的包，钻心的痛，叫未修炼的家人帮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开始练静功，早上醒来发烧，浑身酸痛，肚子痛，膝盖痛，大腿根部骨头痛，没知觉中大便拉到裤子里，小便跟浓茶一个颜色，小腿酸软，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就靠100%信师信法的正念，每天坚持去学法小组学法4至5个小时，不长的一小段路走得摇摇晃晃。过几天，左侧锁骨又剧烈疼痛，自己无法穿脱衣服，锁骨左边扯着肩膀疼，锁骨右边大脖筋后脑勺也疼痛难忍。由于发烧，身体多个部位同时痛，我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家人看到我的状况说，你这样扛着挺着不行，还是上医院吧，上医院最起码能减轻痛苦。我说，你不用替我着急担心，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我这根本就不是病，只要我按照师尊讲的法去同化，就什么事也不会有，师尊就能为我做主。我修大法到今年5月份就整整20年了，这20年中我也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这些你也是知道的。再说了，人也是一样，小病也不用治，大病到哪儿也治不好。家人听后没再坚持让我上医院。在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历经18天，终于闯过了第三关。以上是我在现层次中的一点体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修心向内找，正念正行拜物灭，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善行，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号。我是一名退休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6岁。我把自己去学法小组路上经历的一次过关修心的过程写出来，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磨难突然降临。我经常参加的一个学法小组离我家大约有7-8里路程。一天，我照例去小组学法，当我走到大约半途时，左边小腿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好像被人用重锤打在小腿上一样。顿时我感到剧痛难忍，身体一下子往下沉，似乎有千斤重，一点儿也动不了了，好像被定在那儿了。我不禁脱口喊道，李洪志师父，请您救救我呀。寒毕，我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没事儿。然后环顾四周，并无一人。低头一看，地上什么也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心里感到很奇怪，心想我还是赶路要紧。可是腿疼得不能挪动，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我立即在心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不断地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顿时师父的法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我想你就是理想干扰，阻挡我去参加集体学法，我就不听你的。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安排修炼提高的最好形式，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全盘否定和解体旧势力在历史上对我安排的一切。想到这里，我抬起右腿，使劲儿往前移动，拖着左腿，忍着痛哭，艰难的一点点的行进，心里不停地喊着师父。此时我觉得这段路显得特别漫长，似乎走了很久很久。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来到同修的楼下。我想无论腿怎样痛，我绝不承认强加给我的磨难，一到学法小组，我必须将腿双盘上。我们的学法小组在三楼，上楼梯时我就请师父加持，弟子一定能够上去。就在我向上抬腿时，在我身体的膻中穴处发出啪的一声巨响，好像爆炸声，一下从我全身扩散出去了。说也神奇，我的腿痛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左腿完全康复，感到轻松极了。这是大法的神奇威力在我身上的又一次展现。我连忙谢谢师父对我的救度之恩，心里无比激动。随即我跑步到了三楼，向内找因。事后我想，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师父在《经籍要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对照法，我不断地向内找，哦，找到了，怕心。谢当打压迫害法轮功后，我几次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关押、迫害。那时亲人们都很相信大法，也非常支持我修炼。由于我遭到迫害，家里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失。回家后，邪党人员多次来家骚扰恐吓，亲人们又急又气。由于他们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对于邪党的违法行为敢怒不敢言，于是迁怒于我。尤其是我第一次被绑架关押回家后，邪党为了达到监控我的目的，还胁迫单位停止我丈夫的工作，对他施加压力，叫他整天在家看着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去，将一个曾经温馨的家变成软禁我的又一囚笼。不仅如此，丈夫稍不如意就对我非打即骂，说了很多不敬师不敬大法的话，我成了他的出气筒。对此我一点也不怨恨，这都是自己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仅没救到世人，还让他们对大法犯了罪。我深深感到自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也对不起渴望救度的众生，心里很内疚惭愧，不断地责怪自己，心里又急又难受。从此心里留下了怕遭迫害的阴影。除此之外，还经常听到哪个学法小组遭到破坏了，哪个同修又遭到绑架抄家了，哪个同修又被无理开除了，哪个同修又被非法停发养老金，遭判刑入狱了。听到这些消息，更加重了我的恐惧心理和负面思维，怕心越来越重，做事都格外小心。面子心。从孩提时代，我就怕在别人面前说话，一说话就紧张，脸红，心里咚咚跳个不停，张口结舌，上课时更不敢当堂读课文，怕同学笑话。修炼大法后，我逐渐克服这些障碍，使得这些常人心得到了一些抑制，但还是没有完全去掉，有时还反应得很厉害，怕在同修面前读法，因此常常读错字、漏字、添字，心里越怕，修炼状态越不好。现在想来，这些怕心隐藏很多人心、执着、求心、显示心、面子心、争斗心、攀比心、妒忌心及懒惰心，有时还用人心看待同修和修炼中的事情，有时还想集体学法是走形式，只是大家在一起读读法，根本悟不到法理， 个人单独学法能悟道法理，这些都是个人的愚见，曲解了师父的法，缺乏同修之间互相促进、整体配合、整体提高的正念。抱着这么多的人心执着去小组学法，岂不是污染了大法弟子这块净土了吗？从而被邪恶抓住把柄，施予迫害，阻止我去学法小组，都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好在师父加持保护，让我在磨难中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及时帮我化解了这场旧势力对我的肉身迫害。弟子在心里万分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结语：从此以后，我一定要吸取这次深刻的教训，要多学法，静心学好法，修掉各种人心执着，修好自己，走好以后的修炼路，更用心地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去掉多种人心，作者吉林长春大法弟子浮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9日。前几天在一次集体学法时，当我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这句法时，突然有一个同修提醒说脏。哦，我一惊，一下意识到是自己把脏这个字漏掉了，我赶紧重新背了一遍。学完法后，同修们都走了，我开始向内找，怎么把脏字漏掉了呢？这句法平时我读得很熟的，从来没有读错过，今天读错了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点悟我修炼有漏了，应该向内找找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是不是自己的思想不符合法了，或者做了不符合法的事了。我一点一点地回忆着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一，去掉隐蔽很深的显示心。前不久，我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学法时我是背着学的，其他人没有能背下来的。学法的时候，我并没有想什么。学完法后，大家开始交流，我看出同修们对我背法很羡慕，我也生出了沾沾自喜的心。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却有一种高高在上，觉得比别人强的心。看我多好，能把法背下来，比你们都强，你们不行。那颗显示心已经蠢蠢欲动了。我意识到那颗显示心不是真我，于是马上在心里排斥它。显示心不是我，我不要它，灭。然后我的心就平静了。二，修去贪心、利益心等各种人心。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说他家里有一些衣服不要了，问我能不能穿。我表面上推脱说不用了，你给别人吧，可心里特别想要。同修可能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你跟我回家看看，能穿就要，不能穿就拉倒。我于是就随他去了，看着哪件都挺好的，结果收拾了一大提包，费了好大劲儿拿回了家，试来试去，结果只有一件还比较合适，其余的过后都送给别人了。类似的事情还不止一次，心里明知道这么做不对，不符合法，是贪心，事后也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要了。可到时候还是把握不住，上了魔的当了吗？这样下去多可怕呀！对照师父的法，我感到无比汗颜，修炼了这么多年，这点小便宜还占，这不是贪心吗？岂止是贪心，
其实就是一颗强烈的私欲、占有欲。带着这么肮脏的私心，能上天吗？能成佛吗？难怪自己读法的时候把脏字漏掉了呢，原来是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修啊。这脏东西不得倒出去才能升华上去吗？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可是修炼这么严肃的事，哪有什么小事呀？再一次，一个学法小组同修让我帮着买一台二手电脑，当时我手里正好有一台，刚从同修那儿买来的，1300元。我说，下次学法时给你带过来，他答应了。那天，因临时有事去晚了，我怕同修等着着急，就急急忙忙地打车过去。等我把电脑拿出来时，他却说不要了，打算买新的。我一听，马上脸就沉下来了，心里一下子就不舒服了，愤愤地想，不要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跑这么远的路，又花了30多元打车，又急又累的，太不守信用了，以后再也不管你们这些闲事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同修看出了我不高兴，却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了一些我带去的真相粘贴。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赶紧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利益心和争斗心，还有很强的抱怨心，不符合自己观念了，没按照自己说的做了，就开始抱怨，愤愤不平。这是多强的人心啊，平时没触及到他，还没发现，今天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了，不正好是去掉他的好机会吗？怎么还愤愤不平呢？心胸这么狭窄，和老同修境界相差太远了，我应该感谢老同修才对呀。想到这儿，我立刻在心里发出一念，立即解体争斗心、抱怨心和利益之心，不要他们，他们不是我。当我发出这强大的正念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结果另一同修说，把电脑给我吧。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师父的法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的心，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错了，请师父原谅不争气的弟子吧。今后弟子一定要加强学法，不断地扩大心的容量，包容忍让同修，同化真善人，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无私，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归正不符合法的一切言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梦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7日。今天备法的时候，接到客户 W 打来的电话，说是工作人员 C 在使用我们所供的货物时，出现了质量问题。我放下电话，心想，这是去我什么心呢？接下来一边背法一边向内找，发现自己仍然有怕麻烦的心，怕出现问题的心，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暴露出了有求之心，就是想通过向内找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提高自己。 昨天为客户 W 解决了一个难题，心里冒出了一丝他会感激我的想法，也就是求回报的人心。当时没有抓住他，让他划过去了，当时心里还暗暗窃喜。背完法后给 C 打电话，心想反正都是熟人，也不会为难我。当这一念浅浅的划过的时候，头脑中立即出现两个字，归正。我突然意识到要真正归正所有不符合正法修炼的一切言行了。长期工作中形成的拉关系、走后门的党文化心理，以及朝中有人好办事的便宜观念，是该彻底归正的时候了。下午学法，学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明白了，在修炼中向内找的同时，还要归正长时间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行为习惯、看问题、认识问题的方式。举个例子，我平时和不修炼的某人关系很好，说话比较随便，在别人面前可能会注意修口等问题，可是和他相处的时候就什么都说。比如有的同修对别人都很祥和，可是一到自己没有修炼的丈夫面前，就忘记自己是修炼人，家庭矛盾不断。又比如在孩子面前，面对孩子的无理取闹，总认为是孩子的天性使然，忘记了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孩子的问题同样也需要我们在法中归正。修炼走到今天，每一丝每一念都不要再轻易的划过，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可能是一个小考试，只要是心中不悦，便是有我们要去掉的东西。感恩师父为我们精心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感恩身边的同修与众生为了我们的提高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再发生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一定不要在最后掉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可以说是老弟子了，但我的修炼路并不平坦，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摔了很多跟头，是大法师父慈悲于我，从未放弃我，我才坚持到现在。我很清楚，现在是修炼的最后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三件事。大约两周前，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要讲真相救人，因为我救人这件事确实做得不好。我明白，现在已经是修炼的最后，但还有很多的生命没有得救，再不去做讲真相救人这件事，就真的没有机会做了。于是，我说服自己无论如何要出去救人，要勇敢迈出这一步。那一天是下雨天，我带上几本小册子就打着伞出门了。首先在路上碰到的是一位老人，他在前面走着也没有打伞。我就快步走上去给他撑上伞，他警惕地抬头看我，我就说，下雨天，大叔怎么也不打把伞，我也往前走，大叔去哪里，我送你吧。老人见我没有恶意，就平和地告诉我说要回家，前面两个路口就到了。我紧接着就和老人边走边聊了起来，自然地问起他的身体状况。原来他腿不好，一下雨就腿疼。我告诉他我是练大法的，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腿疼就会好转了。也讲到了关于大法的其他真相，他也欣然接受。最后还给他一本小册子，他说自己不识字，但家里老伴识字，可以念给他听。这位老人一直都很平和地和我交谈， 对我触动也很大。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安排好的一切，鼓励我继续这样讲下去。和老人一起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走水洼的时候，我都把他让到了水洼另一边，我走离水洼近的一边。因为他腿脚不是很灵便，我也很自然地搀扶着他。那一刻，我真的有种把他当作我的爷爷，我的亲人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亲切。可能真的像师父说的一样，这世上好多都是与你有缘的人，都是你的亲人。我往回走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穿雨披的男人在等车，面相看起来不太善良。我本来不想跟他搭讪，但是后来我想到，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就不去救该救的人，他说不定就在等我去救呢。我就走上去和他说话了，开门见山地说起自己的身份。他一脸的敌意和不屑一顾，我也顾不上他的不友好，也可能对他真的发出了善心。我说，叔，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顽固？人家你不知道的，好多人都明白真相了，你还在这里执迷不悟。接着我说起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局，他依然不依不饶地反驳着我，说我年轻轻的不干正事。我慢慢地摘下口罩，让他看到我的样子。我说，叔，我今年33岁了，你看看我，我有学历，有文化，并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无论生活中还是其他方面，我都会尽职尽责地做，并不会和你说的那样不务正业。我坚持修大法到现在，正是因为我在大法中获益了，要不不会坚持到现在的。其实，当时我摘下口罩说这段话的原因，一是想让他看到我的脸，感受到我的真诚和真心；二是告诉他，我们修炼人并不是走上修炼的路就是抛家舍业、不负责任的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和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到的。最后，他可能也受到我说的话的触动，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但是还是不想接受小册子。我当时真的不忍心看到他那么顽固地拒绝着真相。我清楚地知道，这种人以后再碰不到别人给他说真相，他会面临什么。我几乎哽咽地说，叔，我求求你了，你回去好好看看这本书吧。他明显一愣，不太可信，同时有一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人真有意思，还求求我。他终于接受小册子了，真心希望他能够选择好的未来。下雨那天碰到的人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众生其实都在等待着得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多救人，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不辜负自己，不辜负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
学大法，修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1日。我今年上六年级，妹妹上二年级。从去年下学期开始，我和妹妹跟着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们每天一起读转法轮，抄写红银。大法教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妈妈告诉我，作为大法弟子，不但要修心做好人，还要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妈妈出去讲真相，发真相小册子时，我和妹妹也一起去。我们每人车筐里都放一摞小册子，去街上的门店、小区停车场、各家门口、小区广场发放。后来我和妹妹自己去超市、去广场时，也会带上真相小册子去发放。妹妹年龄小，很单纯，没有顾虑。我总有一个怕被别人看到的心。一次在药店门口，我把一本真相小册子放到了一个人的车筐里，正好一个男士走出来，生气地把小册子扔到垃圾桶里离开了。我站在旁边想，每本真相小册子都是同修辛辛苦苦做的，都承担着救度世人的使命，怎么能让它在垃圾桶里呢？于是我走过去，捡出了被丢掉的小册子，重新放到了另外一辆车的车筐里。从那以后，我发真相小册子很坦然，去掉了怕别人看到的心。妹妹给班里的同学都发了真相护身符，我也想突破自己的顾虑心，给同学讲真相，发护身符。我先带了一个护身符给了我最好的朋友，并告诉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有灾难、有危险的时候，大法会保护你的。朋友和我一起念了九字真言，并把护身符挂在书包上。第二天上学，他告诉我说，多亏你给我的护身符，昨天夜里我一个人睡觉，恍惚觉得窗前有一个黑影子，吓得心里突突直跳，再也睡不着。想起了你给的护身符，我把挂着护身符的书包抱在怀里，一下子就觉得很有安全感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了，睡得很安稳。他说，谢谢我给了他护身符，朋友的话让我去掉了顾虑心，也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一定要做得更好一点。我又给其他同学讲了九字真言，发了护身符。爸爸是常人，虽然不反对妈妈修炼大法，但是不让我和妹妹跟着学。有一天，我和妹妹听明慧网的小弟子园地，爸爸突然进来朝我们大吼大叫，我和妹妹被吓哭了。妈妈没有动心，和爸爸讲道理，爸爸不听，生气地走了。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人间正道是沧桑，修炼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我们选的是一条最正的路，我们不要被任何事带动，坚定地走下去。我和妹妹点了点头。妈妈去找爸爸讲真相，讲道理， 妈妈心平气和地跟爸爸讲。过去妈妈讲，爸爸总不听，这次爸爸却没有说话，安静地听妈妈讲。妈妈讲了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讲中共迫害，讲大法在海外同传的盛况。后来妈妈讲了自己修大法后的改变，妈妈因为修了大法之后才能做到真诚、善良、忍让，才能尽心尽力地伺候瘫痪在床的奶奶，给她洗脚、剪指甲、洗袜子，不跟别的孙媳妇比。我感觉到爸爸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也不生气了，我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下来。从那以后，我学法静不下心来，听到一点动静就放下书，跑到窗前看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妈妈看到我的状态，说我是恐惧心、怕心，得尽心学法修去它。虽然妈妈这样讲，我还是胆胆突突的。一天晚上，我和妹妹在听小弟子修炼原地，爸爸突然进来了，我来不及关掉，心里害怕极了，心想爸爸又要生气了，又要对我们大吼大叫了。可是爸爸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有说就出去了。小弟子修炼的故事还在播放着，我悟到，爸爸的突然出现，就是针对我的恐惧心来的，目的是让我去掉它。既然这颗心暴露出来了，我就要把它修掉。以后我要精进修炼，去掉执着心，讲真相救人，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跟师父回家。以上是个人修炼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